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0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我要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9月24号。我是个70后，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，在体制内工作，得法初期，我就跟着老学员到处弘法、学法，学法在那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1999年720中共迫害后，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，我从来没有动摇过。一，在被迫害中，是师父保护了我。2000年，我进京上访，为大法说公道话，被中共非法劳教三年。在被劳教期间，我经历了残酷的强制转化迫害。记得强制转化那天是个下午，当时我被带到走廊，面对着墙站着，整个走廊里充斥着警察和犯人们的呵斥声和同修们的惨叫声。有几个被打晕的同修光着身子被拖在走廊地上躺着，光着身子是因为把衣服扒光后在身上浇水用电棍电。警察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大队长撸着袖子兴奋地对走廊里的一个警察说，多少年都没这样干过了，不转化叫他们尝尝无产阶级铁拳的厉害。同修们被一个个过筛子，三五分钟，警察押着同修从办公室出来，拿着警察准备好的三书当众念着。我的心都碎了，心想同修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师父呢？因为我知道背叛大法的下场是可怕的。当下我回顾了一下自己的修炼过程，修炼后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超常，大法是真实的，心想就算失去生命我也不能背叛大法和师父。决心下定后，我的心也就平静下来了。这时一个警察走过来，冲着看管我的犯人吼着，要他把我的手给铐起来，把手铐卡到根，交代完他就走了。看着逐渐发乌发黑的双手，心想修大法命都可以不要的，我还在乎这双手干什么。那个警察转了一圈又走到我跟前，对着看管我的犯人说，快把他铐松松，别把手铐废了。不一会儿，这个警察拿着一根大号的电棍对着我的脖子就电上了，电棍噼里啪啦地响着，一会儿皮肤烤糊的味道就出来了，但我不觉得疼，能承受得了。我心里就被师父的法，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放下生死你就是神，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。大约十多分钟后，这个警察大吼着问我转不转化，我坚定地说我不转化。我说完他却拿着电棍就走了。当时我还纳闷，这个警察怎么这样，还知道过来给我松松手铐。后来学师父经文才明白，是师父把720以前的学员都推到位了，电棍电我不疼，是师父替我承受了一切。事后听一同修说，有五六个警察拿电棍往他脑袋上电，电了一会儿他心想怎么不疼呢，刚想完脑袋就像打雷一样轰轰的，震得他受不了。迫害中真是人神一念呀。后来教养院警察把我们这些不转化的学员关严管班，三年后我凭着对大法的正信走出了魔窟。回到单位，我拿着当时国家对法轮功的文件找领导要工资，没想到领导经请示后真给我补发了三年70%的工资，说我这三年毕竟没上班，不能给全饷，只能给这么多，额外还多给了1000元，说是对我的补偿。二，否定迫害，不再流离失所。2008年开奥运会那一年，一天我们单位来了几辆车，我一看这几辆车就是前几天抓同修的车，感觉不好翻墙就跑了。他们没找到我就把我妻子给抓走了，说是省厅要案，而且是外地警察办的案，他们扬言要我去换我妻子。外地警察办的省厅大案 怎么会落到我头上？当时的气氛很紧张，压力很大。警察在我家门口蹲坑了好几天，没办法，我只好流离失所，去了一同修家。同修收留了我，在同修家，我大量学法，长时间发正念，我感觉自己的正念强了，加上当地同修帮我发正念，我就回单位上班去了。在流离失所这一个多月里，我给我们单位领导写了一封信，讲了大法的真相和我在教养院期间遭受的迫害。后来听同事说，领导在班子会上特别提到这件事，并说没有参与迫害我。这期间，在另一同修家里见到了我不到两岁的女儿，同修问我女儿认不认识我，女儿摇摇头，孩子妈妈被迫害进去了，爸爸在外头躲着，看着孩子单薄的身子，眼泪就在我眼眶里打转，心里那个滋味别提了。赶紧背师父的法，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我没有这个心，我不在常人的情中，没有对世间名利的执着。回单位不到两天，中午下班，一辆警车就出现在单位大门口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有些不稳。单位有个侧门，我就从那里回家了。路上心里那个难受啊，心想，要是没有单位多好，一溜烟就跑了。现在刚回单位，再走了，社会影响多不好。横下心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再难，我绝不走流离失所这条路。有心事发正念，心也不静。下午，我硬着头皮上班去了。过了几天，下午上班，看到单位旗杆底下停了一辆坐满人、挂着军牌的面包车，觉得可能有什么事，我没回办公室，找了一间没人的屋子，在里学法。不到半个小时，有人哐哐敲门，门被打开后，主任领着一帮警察进来了。当时没慌，发了一念，不准迫害大法弟子，我就从后门出去了，找了一间仓库，在里发了一个多小时正念。出去一看，车已经走了，我就到别的办公室问同事，这帮警察来干什么？同事说，你没在时，单位丢了两台电脑，小偷抓着了，来指认现场。虚惊一场。过后，我反思一下自己面对警察时，为什么心里不稳，还是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，而没有站在正法的角度去理解。当我明白这个法理后，以后面对警察，心就不怎么动了。我知道是我提高后，师父把我这不好的东西拿掉了。这次迫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我苦苦思索时，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里。就在迫害发生的前几天，我心里还美滋滋地想，这么大的关我都能过去，修炼中还有什么关过不去呢？当时过了一个拖了很长时间的磨难，不自觉地产生了显示心、欢喜心，还有求迫害的心。旧势力认为，你不是要过关吗？马上就来。2018年的一天中午，我回家休息，在单位大门口，派出所副所长领着六七个警察把我堵住了。以前溯江时，我与这个副所长打过交道，他很客气地说，国宝有点事，要我到所里去一趟。两个警察到门岗把自动门给关上了，我的摩托车只好停在大门口。我在跟副所长交涉过程中，一个小警察上去就给我摩托车钥匙拔去了。我对他大声吼道，你拔我车钥匙干什么？谁给你的权利？给我放回去。这个小警察红着脸把我车钥匙放回去了。我对副所长说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把门打开，让同事们回家，我的事跟他们无关。大门打开后，他们坚持要我上车跟他们走。我说，我要回家给母亲送饭，他们要给我送，我说自己去。在大门口他们也不好动手，只好说跟着我去。我骑上摩托车，加上油就跑了，他们在后面跟着。我走了一条小路，只有摩托车能过去，汽车过不去，就给他们甩了。后来他们又几次到我家和单位来找我，在师父慈悲保护下，我都避开了。国宝这次找我 是因为有个修机器的同修被盯上了，我不知道，拿机器到他那修时被警察照相了。后来修机器的同修被迫害，关进了看守所。修机器的同修取保回家后，他告诉别的同修，关押期间警察拿着我的照片问他认不认识我，国宝可能认为我是条大鱼。两个月后的一天早晨，我刚出家门就被两个国宝警察给摁住了，出了楼道还有五六个警察拿着钢叉和电棍在外面站着。我被绑架到了当地派出所，所里指导员对我说，上次叫我跑了，国宝给他们好顿埋怨，这次没审没问，直接拘留十天。在拘留所体检时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把血压憋到200多。拘留所大夫叫警察带我到指定的医院再测一次，我的血压又200多。拘留所所长一看，送来的是法轮功学员，就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。我就盯着他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我。我头一次发出那么强大的正念，当时感觉一切都静止了。3-4分钟后，所长拿着报告对送我的警察说，这血压3-5天还行，10天不敢收，怕出问题。送我的警察打了个电话后就把我送回家了，路上还请我吃了顿饭。回家后家被警察给抄了，单位办公室也给抄了，我就去派出所要。所里警察说是国宝抄的家，他们没参与。我问哪个国宝办的案，有个副所长问清原因后就把一个国宝的电话和名字告诉了我。我借了个同事手机就给这个国宝打电话，这个国宝没想到是我，对我说跟我无怨无仇，是例行公事，电脑在网警那里检测没事了就还我。我问他大法书谁拿走了，他说在办公室不知谁弄哪去了。后来我把他的电话发到明慧网，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对我说，你知不知道你把我的电话发到网上对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多大压力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说是为你好，少造点业。他没吱声。当时我心里真的是非常感激海外打真相电话的同修，你们的付出对大陆同修减轻迫害起到了很大作用。我到派出所拿电脑时还出了个小插曲，我的电话是公开的，一般不随身带。有一天看派出所来了10来个电话，我回电话问什么事，他们叫我去拿电脑，催得很急，要是1-2个电话我就去了，10来个电话催得还那么急，心里有点不稳，我就叫我妻子去拿。妻子把电脑拿回来对我说，办事的警察着急出差，怕我来晚了还得等好几天。第二天领导在单位看到我时一脸惊愕，你不是被他们抓走了吗？怎么没事了？可能是他们在抄我办公室时对我们领导说我的案子不知道有多大，领导才这个表情的。我笑着说，我是修大法的，做好人能有什么事。三，反省修炼上的不足。2019年全国事业单位法轮功学员清零运动中，我在的省份很邪恶，积极配合，本单位领导上级领导经常找我谈话，要求写所谓五书，不写的话将来对孩子如何，对自己的工作如何等等。我不为所动，因为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将来成就的是什么。2个月后上级领导在政法委的压力下一纸文件直接停发工资，同时动用直系亲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，区政法委书记、市政法委处长带着帮教人员威逼利诱，一时间黑云压顶。亲属们看重利益和孩子的前途，领导们为了工作，我讲的真相在他们面前显得那么苍白。即使这样我没有妥协。工资停发了大约11个月的时候，公安局副局长亲自带队把我抓到派出所，以我家门上有个真相福字为由刑事拘留。当时是疫情期间，送看守所那天我表现出有些发烧，血压超高，看守所拒收。办案警察一直在打电话，我就在那一直发正念。最终 在一个局长和一个大队长做保的情况下，硬把我送进去。我深知自己这次迫害是自己修炼上出了大问题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正常情况下，我身体表现出的状况，看守所是不收的，而且抓我的那个副局长在派出所叫嚣着，非要我把牢底坐穿。在停发工资时，就应该到上级各部门去讲真相，停发工资毕竟是非法的。停发工资期间，我便暴躁，说话声大，争斗心、怨恨心很强，看妻子同修哪里都不顺眼，整天跟他大呼小叫的。有时明知道妻子的表现是叫自己提高的，却不愿改变自己。在单位本来是学法的时间，却在那斗地主、下象棋，练功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，没有了往日的精进，心里想着迫害快点结束。虽然零口供，但我还是被冤判了一年半。那时是在疫情期间，我出来时单位领导也换人了，我到单位去要停发的工资，新领导拿出上级给我解除劳动关系的文件。虽然新领导不明大法真相，他听单位的人说我这个人不错，在我要工资这块他很配合，人社局在政法委的操控下处处刁难，甚至连我被劳教三年补发的工资都给扣除，几经磨难最终要回了部分工资。恶党对法轮功学员经济上截断，肉体上摧残，精神上折磨，在我身上体现得很充分。我在大法20多年的修炼中，凭着对大法的坚信，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。虽然有时不精进，但对大法坚定的心从来没有动摇过。在学师父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时，我被惊醒了，对大法弟子的名号和责任有了新的认识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我要严格要求自己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。以上的一点心得交流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写给执着看短视频的同修们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4日。我是刚重新走入修炼的新学员，我是职业做短视频的，最近看到一篇交流说到执着手机短视频的危害，我有些浅显的认识与大家交流。前几天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可以自由飞在空中，我看见丈夫是个小导演，专门为写党导演一些文艺作品的，他就在家躺在沙发上，通过手机操控，在我家对面楼上的阳台上，有一群年轻人被他指挥在那跳舞，有男有女，都是些很变异的现代舞蹈。我还看见了楼下大广场上有中国最火的女明星在打头阵，无数人跟在她身后，有很多是外国人都跟在她身后，参加这场很浩大的演出。还梦到我飞到楼上去玩，回来后到处找我的手机，以为落在楼上了，结果在一堆肮脏的食物残渣里找到泡了菜汁儿的手机。醒来后我悟到，目前手机对修炼人来说是万恶之源，是泡在肮脏之水中的垃圾，也是邪灵利用来控制人类的重中之重的工具。那些娱乐节目就是指短视频，我看到丈夫指挥下的变异表演，是指我们自己制作的短视频，是壮大邪党的变异势力的一部分。我和丈夫是职业做短视频的自媒体博主，我们制作的短视频经常上各平台的热门，浏览量经常几千万、几百万不等。曾经为了制作出爆款短视频绞尽脑汁， 积累了大量吸引观众的经验，了解不同平台的算法，比较清楚各类型短视频的所谓流量密码。以我的经验告诉大家，在常人媒体平台中刷的所有短视频，几乎无一例外，都是为了吸引你沉迷其中的手段。而所有能推送给你的短视频，都是平台根据算法，根据你的喜好，投其所好的结果。你想想它的能量有多大吧，这真正的是一个杀人于无形的大魔窟。几乎所有能推送到你眼前的创作者都是职业创作者，是经过算法层层选拔出来的优秀选手，集各种吸引人的手段于一身，大部分是毫无下限的，常人根本就招架不住这些诱惑，对修炼人也是极大的诱惑。修炼人还有人心在，稍有放松，打开短视频平台，也会立刻被不知不觉吸引进去。大脑处于麻痹状态，自己的主意是做不了主，是完全被吸引着，牵着鼻子走的。不要侥幸地以为自己能把握得住，能判断好坏，其实不然。你想想，每天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职业创作者，在绞尽脑汁地为了名利输出这些诱惑人的内容，在为此而发出强大的意念，各平台都在变着花样，大肆鼓励创作者推陈出新，争夺市场。有几个人能从中跳出来，清醒地为了正道而创作？你看到的内容背后，都是名利情的浑浊物质，异常强烈，有很多是极其低下，毫无道德可言的，特别是情魔、色魔、大行其道，都在通过着这些渠道，变着花样毒害世人，让人们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的，见怪不怪了。人类在这种全民娱乐的混乱状态下，被推向毁灭，我们修炼人可一定要清醒啊。这个大魔窟最大的能量叫吸引，那真的是一种磁力呀。你只要去看，它就像磁铁一样，对准你的弱点吸过去。我能感受到那种物质，能让人丧失自我，麻痹主义式，把他们的变异观念潜移默化地灌输给观众，像管道输送一样。我曾经在创作短视频的过程中，满脑子想的都是流量、涨粉、变现，为了如何吸引人，可以精准到第几秒，必须要设计爽点，一个视频需要多少个爽点才能让人看下去不滑走，如何开头爆点，结局反转，达不到这些要求我会反复调整，观众们看到才觉得精彩刺激，流连忘返。有多少点赞量、评论量、转发量，决定平台会给多大的流量池。为了进入最大的流量池，我都拼命去冲。现在的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极其聪明，像上了发条一样，钻营出了无数条让人上瘾的方法，因为这背后能获得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利益财富。多少创作者们把人性的弱点研究得透透的，人执着什么，他们就针对其产出相应的内容，美其名曰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。他们把吸引观众这件事做成了职业专家。社会追捧的网红都是深谙吸引力法则的大能，可以说绝大部分活跃在短视频领域里的博主都是为吸引人而活着的。你看到的短视频看似不经意的分享，其实无一不是精心设计的，你能招架得住吗？直播行业也是如此。短视频之所以能让人欲罢不能，是因为它太容易得到，只要轻轻打开手机就能得到，令人产生暂时满足欢愉的假象。你执着美好的生活， 他就推送给你精心设计，通过完美脚本拍摄演绎剪辑出来的田园生活，让你觉得人间值得，未来可期。你执着安逸轻松，他就推送给你各种搞笑搞怪欢快的段子，让你感到时间飞快，身心放松。你执着男女情，他就推送给你各种电影解说、情感话题、婚恋故事、各种擦边和符合你心仪的俊男靓女、明星的视频，让你梦里有素材，爱情美好的像一剂幻药。你执着家庭教育，他就给你推送萌娃、出国、精英教育、各种兴趣视频，让你恨不得自己也生一个那么可爱的孩子。总之，你执着什么，他们只会做出比你想象的更加精彩的内容，意想不到的内容。你的认知每天都在被颠覆，每天都在主动被洗脑。当你从手机里抬起头来的时候，会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。在经文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，有一位弟子是这样提问的：修炼状态时好时坏，有时执着喜好，看电脑、打游戏机、玩手机，修炼被耽误，如何能控制自己保持精进？师父回答说：人说中毒，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。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，很发达就是中毒了。其实不是，是什么？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，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，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，控制了你。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，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。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。在经文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，师父还说：人呐，我一直在想，人很容易被另外的东西控制。人的肉身它只是五谷杂粮，父母给的这个衣钵，吃五谷杂粮把它长起来的，多脆弱呀，谁都能控制啊。在另外空间里形成的东西都是有灵性的，虽然是低灵也能控制啊，因为人身体它弱呀。我曾经长期长时间刷短视频，痴迷其中，借口是职业的需要。因为短视频平台认为观众的需求和品味不断在变化，所谓的迭代更新，过去吸引人的内容放在今天不一定奏效，所以创作者会时刻进入高度紧张状态，怕观众厌旧，需要学习新的吸引人的手段，掌握新的流量密码。这个环境就是创作者之间在争夺流量、争夺观众的时间的战场，称之为内卷。这个网络世界就是一个铺天盖地的流量密码网，这些流量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大家都在这个网里蠕动，被密码带动着，像被施了魔咒一样，身不由己，魂不附体。而我是卷得最凶的，我在这个行业里造下了大业。修炼大法后，我逐渐意识到过去的许多标准都是错的，需要归正的。做短视频如果没有一颗纯净的心，发出去的内容都是在害人。因为自媒体它就是一个放大器，它有宣传效应，它能放大善的信息，也能放大恶的信息。以前日日刷短视频，坐着躺着都在刷，吃饭也放不下手机，有时甚至熬夜刷，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，导致我的视力严重下降。修炼以后，我知道看短视频是一个很大的执着，它会成瘾，让人欲罢不能。我决心修取它，不能再被它控制我的生活。除了学法和看交流， 我现在能控制自己基本不刷手机了，除非有工作上的需要。我能感受到那些所谓精彩的短视频背后是创作者极尽能事、处心积虑的想获得关注的人心，无非就是求名求利。希望还在执着看短视频的同修们赶快清醒过来，看清这背后的污浊物质。它不单是害人不浅这么简单，它是聚集了社会上最强烈的道德下滑之后的各种变异观念的产物。他们以各种娱乐的、看似轻松的形式出现，才会让修炼人放松警惕，乘虚而入。写到最后，我想到不少同修理智上是知道要修去对短视频的执着，但是行动上好像很难摆脱，很难自控。有不少人为此苦恼。我觉得关键时刻可以求师父。我悟到并决心要修掉这个执着的时候，默默地求师父加持，帮我把这个执着的物质拿掉。不然像我这样除了睡觉一天到晚泡在短视频里的人，根本就不可能戒掉手机瘾。我的感受就是师父帮我清除了那个物质。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想不起来要刷手机，打开手机偶尔刷一下也能理性的控制，不会像之前那样不刷手机会感到无所适从。就像很多人喝酒上瘾一样，凭个人的意志力想戒酒是很难的，但是真修弟子动了要修炼的念头，师父就会帮弟子把那个长期形成的物质拿掉。以上是我个人目前的粗浅认识，与同修们共勉，有不正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